努力的。
今天哈就开始我们第一专题的题目就是甚至全微信啊。开始以前我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我们从四面八方招在一起，再一次能够分别为圣，来思想你的话语，来认识你，知道你的爱，认识你话语的力量，让我们在这个不论是基督徒弟兄姊妹还是慕道的朋友，都能够从我们这次的大会当中，而能够领会到更多，能够更认识你更多，能爱你更多，能够真正的接受你，能够跟随你。主要谢谢你，让你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指导我们，开启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你，阿们。所以今天呢哈，我为什么第一讲要讲圣经的权威性？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来看，圣经啊，乃是神的话，所以圣经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生活言行信仰的一切的最高的准则。所以我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最后就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啊。所以为什么会圣经有这样大的权威性，乃是因为它圣经的各种特点让我们人都知啊，圣经不是人的话，乃是神。所以大家记得啊，圣经里边有两个重要的三章十六节啊，一个是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啊，神是人啊这一段，另外一章很重要的三章六节就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怎么说？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爱神爱神的人可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边讲神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默示原来的希伯来文这个希腊文的意思乃是呼吸啊，乃是就是这圣经乃是神呼出来的话语啊，呼出来的话语。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么怎么能出来？我们不知道圣经都是人写的吗？为什么说是神话语啊？实际现在看来，大家经过长时间的去考证去研究，最后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说，神这个众先知啊，在历代啊，把他所要的说的话放在这些作者们的心里边啊，所以作者们就当时在圣完全的控制下，不是机械的，比如神说一句话他说写一句话，而是当时他的灵完全被神的灵所控制，所以他以他自己的方式他自己的风格自己语言写出来了各经卷，但是这些经卷因为在神的完全控制下，他写出来的是不折不扣反映了神的话语啊。虽然说好像圣经的作者表面来看是人写的，但是背后真正的作者乃是神啊，乃是神。那至于说这个末世的过程是怎么样发生的，神的灵怎么样能够把人灵控制住，让人很完全清醒的状况下能够写出神的话语，这个时代还是好的。就像是说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得救以后神的灵就进到我们的心，那么这个无限的灵怎么样能够就有限的身体，而且在心里面怎么样运作，实际我们现在也都清楚。但是奇妙的是，你当你求基督徒当神的灵进去以后，圣灵的结果大家都是看得见，就像主耶稣说的，甚至像风吹一样，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对吧？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你不清楚，但是圣所结出的果子，基督徒内心生命的改变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今天所以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乃是说圣经的作者写出的这些话都是神要他表达的意思，那就是为什么是有这么大的高的权威。所以其实我们很容易在不了解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把圣经作为一本普通的书啊，去和别的一些巨著相比。那我们觉得什么圣经一定要这么样就不可的听圣经的话啊，我们是会有些怀疑。所以今天把它作为第一样，就是作为一个基础啊，知道神圣经是一本人的书，乃是一本神书。为什么会这样呢？基督徒并不是很盲目的啊，是只是凭信心接受一种说法，而是从圣经的众多的特点我们知道这只能出于神啊，只出于神。那么我就要想分几个方面啊，给大家探讨一下圣经的陈述的过程，圣经的写作，圣经的作者，陈述过程，正点的形成和圣经的众多的特点啊，来表明它是一本神的书啊，一本神的书。大家知道神是很伟大，神很高啊，所以我们人的有限很渺小，所以有时候神很需要我们认识他，但是没有办法直接和我们说话， 所以是要借着各种办法来启示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他。那么现在神启示人的办法就是两本书啊，所谓两本，第一本就是有一种普通的启示，就借着大自然啊，借着神的创造，借着整个自然界的和谐美妙的启示，这万物中一定有一超然的造物者。同时神也借着他放在我们人心中的律啊，我们人心的道德，人心的心中的律法，也知道一定有一超然的主宰者。这样一个启示是叫做普通启示，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的。同时，但是只有普通启示，你只能知道有一个超然的造物主。可这个造物怎么样？这个造物主有什么啊品德？有什么位格？有什么样的性情？他和人的关系怎么样？那么这个启示呢，就需要一种值得特殊的启示，就是这本圣经啊，神要借着先知啊，借着异梦一象来启示他啊，最后呢，借着主耶稣他自己来启示我啊。这像希伯来书啊第一章一到三节讲，他说啊，神过去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啊来多方次的晓谕我们的列祖，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就借着神的儿子来晓谕我们，这样就是圣经啊，这本圣经啊。我们说圣经奇妙，真是确实是很奇妙。大家知道圣经一共有多少卷书？大家知道？对，新约哈、啊、有旧约一部书，然后新约一部书啊。旧约是一共39卷书啊，我是这样的，你把旧约39卷记住，新约记住，3920啊，新约27卷，所以39卷加20卷书，66卷书啊，一共是啊，仅仅是66卷书。圣经写作的时间呢？现在一般来说，旧约圣经是在主耶稣降生以前完成，那么新约圣经是主耶稣受难或升天以后，由他的门徒或者和门徒很相关的一些啊写出来啊。那么旧约圣经呢，大概从最一开始写，最古老的一卷书，很可能是约伯记，但是约伯的成书时间现在不是特别的确切，约很可能是和亚伯拉罕同时的人，大概就是在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所以这个是因为成书的时间不是很详细，所以现在公推啊摩西五经，大家知道创啊旧约里边前五卷书啊，一般都认为是摩写的，叫摩西五经啊，创世纪、出埃及记啊，这个利未民数记到申命记啊，这五卷书呢叫做摩西五经，一般认为这是在公元前1400年写的啊，所以从公元前1400年开始写，然后呢到旧约最后一卷书啊马拉基。啊，写完为止大概是在公元前4000年，所以旧约的成书时间就从公元前1400年到公元前400年。然后呢，当主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以后，门徒开始写书，大概从公元1世纪的50年代开始，一直到最后启示录的完成，在世纪末啊，公元后的95年左右写成。啊，所以从公元前1400年到公元后的100年。圣经的啊，也就是说在主前400年，当旧约完成以后到新约开始写以前，就有400年一个间隔期，在这个期间神没有兴起先知啊，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圣经的作者，没有圣经作者。当然期间有很多人假托啊圣经的一些先知的名写了一书卷，我们叫做伪经或者旁经啊，他们假托他们的名，所以就叫伪，它是假的。当然这边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很多东西不符圣经的教导，所以基督教的是没有把这些所谓伪经和旁经再收入谁的卷点啊。所以那么圣经的作者现在统计下可能有40多位作者，因为当时在圣经的作者在写圣经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今后会装订成册啊，装订一本旧约的新约这样的圣经，没有想到。他们当时收到神的启示以后，他们就写出一卷卷书卷，写完以后在各个犹太会堂就去传阅啊，就去传阅，是这样。那么圣经的作者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啊，从上面讲啊，有这个像摩西哈、啊、伟大的这个先知啊，约书亚啊，也有君王，像大卫、所罗门君王，有宰相但以理啊，有酒啊，还有很多高贵，同时也有很低下的人啊，当然有医生像路加啊，同时呢也有牧羊阿摩斯，有渔夫 彼得、约翰，更有费利、马太。啊，大家都信圣经，第一卷福音书就是马太写。但是这马税吏是什么样的？你们可能现在好，你可能没有什么概念。税吏是什么？就是收税的收税官。当时的巴勒斯坦是正在罗马人的统辖，啊，所以税吏呢，就是替罗马人向巴勒斯坦人征税，向自己的同胞征税，然后呢再上给这个罗马政府，从中他们也从中于，啊，那所以大家对税吏是又恨又怕，啊，你也不敢得罪他。啊，说白了，这个税像什么？就相当于我们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汉奸似的，啊，中国人替日本做事，啊，就这种人。可是居然在这里边也有啊，圣经作者有钱人税吏，啊，而且在写成的时间，你可以看见，用了三种语言写，旧约以希伯来文为主，同时其中一小部分是加的亚兰文，啊，就属于当时希伯来文的土话是这个。那新约呢，是以希腊文写成。啊，两种不同语言，而且在写作的时间也差别很大，有的是在太平盛世写的，啊，非常像啊这个所罗门王啊写很多，那有的是非常低谷的时候写的啊，非常悲伤的时候写的，你像大卫的很多诗，啊，有的是在皇宫里边写成的，可是有的就是在监狱里写成的，有的流放的拔摩岛上写成的，啊，有的是在打仗的时候写出来的。但奇怪的很，你像这些作者和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背景、他们写作的时间、写作的语言，而时间的跨度之大，是本来说应该有很大的差异。可是你当人们把这六十六卷书合在一起的时候，这六十六卷书是前呼应、浑然一体，啊，从创世纪开始，神的创造，然后人怎么样，十六园被赶出伊甸园到错的，啊，这个启示录怎么样要新天新地的。人要回归，他说你这看得很清楚，为什么这样不同时代出的书这样把它放在一起以后，它是这样的呢？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说有神的灵贯穿其中，所以整个圣经的真正的作者来是神。所以你真想一想，有哪一本书能做到这样？今天我们啊，很多科，尤其在科学方面哈，大家为了出书快一点。所以七天就说好了，你写这一章，写那一章，所以大家一凑，很快一年半年，这本书就出来。可是大家不是都分开写，不是对同样的问题，大家写不同的观点，不是这样，啊，是没有一本书能做的。那我现在是试图把我过去有些啊布道的一些东西，把它写成小册子，跨度两年时间，从九十年写到现在，一直写不。那可是有时候写了半章放下了，因为有别的事儿。可是你半章一半年以后，你再捡来看，觉得东西要改。啊，思路也不一样了，或者你有新的领会，或者哪些地方需要改，所以自己写的东西有时候一年半载都不行。你想圣经整个跨1500年，最后把它合在一起，它竟然是这样的前后呼应，所以这个是很强的证据，就是说圣经的作者不是人，神，圣经的作者乃神，只是神透过人把这东西能够写下来。啊，谢谢。那么圣经当时是怎么写成的？先写哈。当时最早的时候，他们也就把它放在一些小小的牛皮啊，大家的牛皮哈，它打磨光，或者一些羊皮，它抄写在那个上面，抄写在上面。当时都是希伯来啊，希伯来文啊，在尤其在旧约的时候，所以他们也可能用这个叙利亚或者埃及那个这个沼泽地里面出很多芦苇一样的这些东西，然后他们把它打烂以后，就像他们就是紫草啊，紫草就把它这样收在那个上面啊。他们犹太人这方面是下了很大的苦。他们非常的敬虔啊，非常的敬。他们在抄写的时候，每次抄写完了一张后，就要详细的检查。如果说有一个地方错了，整一张全部毁掉，从头再试。而在写到神的时候，先去洗手、沐浴，搞得身上很干干净净，然后再写神这一面。啊，就是由于他们这样敬虔的态度，才使圣经能够一代一代这样向下。你想，我们现在的很多说是印刷体，还经常说。这是手抄的那容易出错，但就是犹太人啊，是他们这帮人的大功劳啊，那弥勒功劳。我后来还要讲，为什么犹太人这样悖逆，最后神说最后还要把他们回啊，他们这个安然这个他们的迦南美地安然居住啊，他有很大的功劳啊，有很大的功劳。所以圣经就是这样啊，写一下以后就在各个会堂里边就这样而已啊。那么很多人就在问说，圣经确实不错，可是很多人只是把圣经作为一种文学著作啊，很美， 确实美啊，你不光诗歌的题材很美，而很多这个书信都写得非常美啊，非常。那有的人说这是很伟大的一本伦理的著作啊，或者说是希伯来的历史的书啊，有很多的评论，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个真真实实的一个东西啊。其实对圣经当中一些神迹奇事绝对能接受，童女子死人复活啊，瞎子能够这个行走，这个瘸子哈，这个也瞎眼能看见，这个瘸子能够行走，而且这些都是不可思议，这是一个童话啊。神六天创造世界啊，用泥造的人啊，觉得这些东西都和进化论不相符合的啊，这就是个神话故事而已。那过去当时我没有在接受主义前，我觉得圣经就是一种天方夜谭的啊，很多很美妙的神话啊。尤其是当十九世纪达尔文啊，接触进化论以后，对圣经的权威性起了很大的冲击。因为达尔文他提了，根据他观察到的现象，他提出所有的生物是由低等到高级啊，这样一等进化来的，人呢从猴子变来的，是那很多人就接受了这种观点。如果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对的话，那圣经讲神是在六天里造的天地万物，而且人是从泥土造的，那就显然对了。啊，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对圣经的权威性、对圣经的真实性、对圣经的地性提出了各种挑战。这样的话，就迫使人们要去找答案。所以在十九世纪，兴起一本新兴的学科，叫做圣经考古学。啊，什么叫圣经考古学？就是说，很多人到中东的地方，就到当时啊，这个犹太人哈、基督教发祥的地方去。考古去发掘，去看考发现文物，去解释有关和圣经有那些东西，啊，这个是一百年来圣经考古学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功，让人们对圣经的历史性、真实性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啊，因为我给大家举几个简单的，你比如说大家从哈、文化的进化的观点来看，当初很多人说摩西五经不可能是真的，也不可能是在一千多年写的。为什么？他认为当时的一千四百年，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中东那一方，文化根本就没有发展这样一个程度，怎么可以想这样完美啊、这样好的这个律法下来？不可能。可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谁能回答？回答不了。他说不可能，你说可能，有什么证据？但是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期啊，在1901年，就是在中东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大的石碑，啊，石上就写了很多法典，叫汉谟拉比法典。这个汉谟拉比法就定了300条很清楚的法规啊，当时民事各种的宗教的法规写得非常清楚。可是这汉谟拉比法典什么比摩西这个成书的时间还要早200-300，大概是在公元前1700年到1800年写的。那既然汉谟拉比法典比摩西五经都早200年都能写出这么好的，为什么摩西不可以写出这么完美的摩西五经？当然哎，有这个证据后大家无话说了，办这事儿。另外你比如说大家读创世纪就知道，创世纪里面记录的有一种民族叫赫人啊，就赫赫有名的赫人啊，这赫那亚伯拉罕也给他们为邻啊，最后呢亚伯拉罕的妻子这个撒拉死了以后，他还向赫人买地，要买一会儿把他这个妻子葬了。但历史学家说哪有赫人这个民族，从来没有听说过，所以就认为创世纪这个地方写的肯定是有问题，写错了。哎，很奇怪，那就在30年代，那就是在啊现在这个中东这个地方发现了大量的泥板啊，就是这个泥做的这个板，这个板都是以器形文字，最后破译出来以后一看，哦，就是一个赫人帝国的很多文献，就发现确实就在那个地方曾经有一个赫人的帝国，而称雄了好几百年，啊，就是灭亡，所以灭亡了以后，好多人历史学家不知道。然后再去翻他们的赫人帝国的他们的这些民俗哈，一看整个和旧约非常的相似，所以赫人帝国的这些习俗实际就把旧约整个的时代背景全都弄得很清楚。因为创世纪大家如果读创世纪还记得的话，就当时亚伯拉罕要去买这块地，就是只想买一块墓地，把妻子葬在这个地方，但最后不行，为什么呢？那赫人说你若要买这块地不行，要把整个这块地上的东西、树木、田地、房屋，你都全都买下来， 而且必须要达成这个 contract， 就是要达成协议，一定要在城门口，有很多人走来走去做证人啊。这个创世纪是这样记的，结果后来从这个发现的后人的文献里边看，他们就这样啊。你要买这个买一块地，一定要把地上的东西全部都买掉，所有的附属物全都要买掉，而且成交一定要在城门口去成交。啊、哦，当时大家发现这个考文呀，大家圣经的这个真实性、历史性呢，真是觉得非常的佩服。所以圣经不仅是现代考古的证据，不仅能够证明从亚伯拉罕一起开所有的任务都能找到它历史的根据，而且由于圣经的记载，使很多原来不知道的民族、不知道的城市，最后在圣经的指引下都最后得到了证实。由于圣经的记载填补了很多历史上的空白。在60年代有一个考古学家啊，去发掘这个在巴勒斯坦区的一些城市，大家读《列王纪上》就知道，有三个城市都是所罗门教的，啊，要叫做就米基多，然后叫做夏索，再一个叫做啊，一共三个城市哈，这三个城市都是所罗门建造的。那么这个考古学家开始在米基多已经发掘出了哈，发掘出来以后，他就开始去挖这个夏索，挖夏索挖到一半不知道该怎么挖，突然他出现来了，哎，他说既然两个城市不是这所罗门造的，估计这两个城市结构应该是差不多的啊，风格应该差不多。他想起了在这个米基多的地方哈，每一个城门两侧都有三间房子啊，形都怎么样，所以的工人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挖的时候，啊，你们等一下，他就按照这个米基多的这个形式，就用一个瓦块在地上画线啊，大小的方块画，照这个挖，这工人们都看你怎么能这样，就发现这个古物要非一不小心，你稍微不小心把那个文物就破坏了。他就照这个挖，就挖完以后，这工人们看的都傻了。为什么？因为他挖出来的情况就跟他画的草图完全一样，就好像看的是魔术师。为什么？因为他的灵感就来自从圣经。所以，对圣经啊，通过考古学以后，还有很多的资料，证明了圣经的正确性、历史性。又比如说，有时候通过考古能够加深对圣经的理解。我们很多基督徒的慕道朋友说你读圣经吧，那我们就开始读圣经了，这个创世纪、出埃及记啊，就读到神怎么样让把这个以色列人埃及地领出来，回到迦南地，尤其是约书亚最后接替摩西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以后，那怎么样把很多家人都杀了，从老到少全部都杀了。哎呀，很多就理解了，我当时也很困惑，说这为什么要神这么厉害这么残忍啊，一个都不是神是爱吗？啊，很多就读不下去了。那我是咬着牙往下读，但是心里还有这个苦，为什么不留一点啊？尤其小孩子一样，婴儿怎么着？那后来我是理解一点了，因为婴儿在神的眼睛是不看为罪，他还没有犯点是非的罪，他虽然这样死了以后，但是说他还有很好的归属。可是后来你从中东发现了迦南的一文化啊，你就看出了非常堕落，可以加上当时的文化把暴力和这个邪啊，就是这种淫啊、淫性、淫乱完全是结合起来，他们就要是要到庙里去，庙里的地方是出来的地方，就是一个洗淫的地方，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儿女就要献上去做火，把儿女就死在了。所以你一看的从整个记载你都看很清楚，那从亚伯拉罕到约书亚一共有400年的建构期啊，有400年，所以神就等了他们400年，让他们悔改。最后一直从亚伯拉罕到约书亚进迦南的时候，他们一点没有改。已经这个民族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了。即便不是约书亚去把他们带人把他们杀掉的话，你这个民族也自己要灭亡啊，自己灭亡。实际孩子们，神这样子救了孩子。如果孩子们在这种邪恶的环境下长大的话，那他们一直走回邪恶的道，就是神把他们接住。你好多地方开始你不解，但是你慢慢，这就引申了一句话了。你对圣经不理解的时候，不要首先凭人的理性去评，有这个地方有的，那个地方有，你凭着信心去接受他的话，慢慢有时候神就会帮到我。啊，你看现在一出来，那很多人家这个问题他就解决。新约也是这样，啊，新约，那新约现在保罗三次道的路线， 就是跟现在的考古的遗迹都能完全的画准啊。你看你后边圣经后边有地图啊，四步道的路线为什么那么清楚？那就是很多遗迹都有啊，很多历史的考古都在啊。这新约就更清楚，因为它时间比较短，但是在新约也是有新闻。你比如路加啊，大家知道路加是大夫对吧，他写的路加福音啊，使徒行传因为是路加写的，那有很多记录的地方史学家开始是不同意。你比如路加福音谈到当初啊，这个在居里就做巡抚的时候，由于罗马政府要普查人口，所以耶稣的肉身的父啊约瑟和玛利亚才从北方的加利利哈拿撒勒这边来到伯利恒登记户口。为什么？因为他老家在伯利恒。之后呢，耶稣就生在伯利恒那天晚上，是不是？这就应验了神的话，就说伯利恒啊，你在诸城虽然小，但是最后要出一个救主。那主耶稣就是生在马槽里，就是在伯利恒。那为什么要从北方回到南方呢？就是应当是要普查人口啊，有这么一段记载哈，大家读两回。可是很多律家是说，从来听说一个普查人口的事情，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叫居里纽的做罗马人，所以认为路加虽然不错，可是他并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他没有历史学家的眼光，他可能写东西的时候他就不，我用到他宣传一个什么事情，他就随便把东西放进去。可是最后考古学的发现证明，确实是在路加写那个时代就先后有两次的人口普查，确实最后也发现一个碑文，上面就写的居里纽当时在那边做巡抚，大家都复查还好几处地方，凡是陆家的记载和历史学家不一样的地方，从考古学得到的证据都证明陆家是对的，历史学家是不对。所以现在很多历史学家公称陆家是世界上第一流历史学家，还有历史学眼光，有历史学家的审慎。他陆家写信怎么说？他写到他怎么说？他说我们这些经文我们都看见了，我经过详细的考证的。所以圣经的历史性，很多人在中东考古的过程当中，虽然一些考古学家不一定都是基督徒，各种信仰的都有，但是他们在考古的过程对圣经的敬畏之心大增。为什么？他这里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不是假的啊。所以今天很多人还提出这种的问题，圣经是真的假的，有没有根据？那好，你就去看看这些考古学证据啊。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啊，麦达维写的《铁证待判》，啊，很厚一本书啊，有很多很多人的质疑。所以现在几乎，如果对圣经考古方面的知识有一些了解，它再不对，是的历史性、真实性提出任何怀疑，啊，这是第一。第二，那么有人说，既然圣经是一代一代传下来，而且尤其在开始都是手抄的，那么圣经的原本。啊，我说圣经原本是各个书卷哈，当时在会堂传阅，这个原的第一个刚写出来的东西是失传的。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现在的看的圣经那就跟原当时是一样的？那就是它的准确性有多少。那么我想给大家做比喻啊，做一比喻。从新约圣经来说，我们知道新约圣经是写成公元后啊第一纪，我们现在已经能够找到的新约最古老的手抄本已经有5000多份之多啊，而且能够追溯到公元后的3、4到40纪啊，最古的古抄本，所以就和原本只差200-300年时啊，而保存得很好啊，保存得很好。实际我们知道现在的很多古典巨著的保存时间远不如圣经。你比如说罗马这个凯撒大帝的这个高卢之啊 Gallic War，那很有名的一个剧作，他写成的时间在公元前1世纪，可是他现在手上的只有50几好不全的这个版本，而且最老一个只是公元后9世纪，那就是相差1000年。可是大家还是读得津津有味，我也不会怀疑他是不是假的。所以现在很多古典著作都没法圣经相比。现在唯一和圣经比较近似的，也就是荷马斯写的哈，这个史诗《伊利亚特》。利亚特大概现在大家统计一下，它可能一共有15000句。那么现在圣经估计2万句左右。可是罗马史这个15000句当中，最后查出了各种版本之间对比，有5%左右都是有问题，就是不一样啊，不一样。可是，在新约圣经的2万句当中，除了是拼法哈、拼写的方法、标点这些有些差异以外，稍微有对字儿有疑问的，大概只有40处。也就是说，新约圣经认为有地方需要商榷的， 只千分之一的钱的啊，这相当相当的正确。到一会儿我还会讲到四海古卷啊，所以你看看整个新约圣经的保存的情况和离原著的时间之短，那都是任何古典著作不能相比。莎士比亚的作品，莎士比亚写成原著到现在不过是300年，而他的原本也是没有，而且莎士比亚的著作是以印刷术啊，印刷这样印刷下来，现在他三十几个剧本，每一个剧本不同的本之间都有上百处的有争议的地方，而这争议都对他的原文有很大的影响，你怎么能够比？就没法比。所以有人说，如果你对新约圣经还有怀疑的话，那所有的古典作都靠不住，没法比。旧约的情况呢，就不像新约的版本的多啊，版本这么多。一方面它是时间啊比较长，更重要一面呢，就是说，它因为犹太人对旧约圣经注重的程度很重要。我刚才讲了，他写出一本书卷以后，他就送到各个会堂去念，但是因为导师传阅，那最后有的时候就开始破啊掉页。那犹太最注重的就是要完整的传递神的话语，如果看到有破损的书，就把它收下的，就用一本是手抄本来代替它，这旧的就不再用了。他这个传统告诉中国是摆的，你要说我们发现一个文物字画，哪怕就两个字儿一个残缺，只要说它是2000年以前的，越老越值钱，对不对？那我们就说是真迹，那就我们是注重的是这个。可是犹太人注重是要准确传递神的话语，所以越老反倒不值钱，他认为你不能完整，所以他就把它扔下来，用新手抄本换下去。那么这些古老的手抄本放在什么地方呢？或者就放到每一个会堂都有很大的木头柜子，把它放到木头柜子不再用啊，又或者就把它埋起来。那这时间一长，那没去 take care 了，那就坏得更厉害，所以有的人就把它埋下了。所以我们现在发现的所谓的古卷啊，犹太的这个旧约的古卷，大部分都是从埋在里边这木头柜子里边找到啊。所以旧约圣经为什么它保存的不像新约圣经这么多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在1947年以前，我们手上最古老的旧约圣经的手抄本是属于来马苏里经卷啊，大概是写成于公元后的900年。那么我说旧约圣经在公元前400年就写完了，所以这中间间距期大概1300年。而且大家知道，在公元二世纪的时候，公元前二世纪的时候，曾经啊，因埃及的要求，曾经把这个希伯文的旧约翻译成希腊啊，是有名的，其实是一本。那后来就把这个希腊文的这个二世纪公元前二世纪翻译的希腊这个文和这个现在马苏经卷一比呢，因为翻译当中有些问题，所以也不是完全一致啊。所以在对圣经的这个我们来看的旧约圣经的准确，一直心里边不是很踏实。是在1947年发现死海古卷以后，那一下把圣经的准确就推前了。因为死海古卷是一直被证明是写成于哈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后一世纪的区间超成，而且我们看到很多像以赛亚书53章完全推展，完全跟现在是一样。那就说一下把旧约圣经的这个准确性一下就推前到公元的二世纪，公元二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中间只差100-200年。就知道我们现在看到的圣经，它是和当初那是一样的。圣经的哈，它的历史性、真实性和它的准确性，那现在就没有任何一书能够相比啊，能够相比。所以，那么正典是怎么形成的呢？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开始我讲都是各个书卷哈，这样分开写的。那么后来，实际呢，旧约的正典呢，大概是在主耶稣的时候已经基本定型了。如果你读新约的话，你能看到主耶稣经常讲经上怎么说啊，这个经就是指的旧约的正典啊。但是旧约正典真正形成是指公元后一世纪，因为在公元70年，在啊罗马正攻破了耶路撒冷，在攻耶路撒冷以前，那他们的拉比就来开会，就是怎么能够哪些东西是真正只保留的是神的话语，是所漠视的。他们最后开会就决定了要把现在我们看到的旧约的39卷书全部收入旧约正典啊，正典。新约呢也是同样的，写好以后也是在各地各个教会传阅。但是后来到了啊二世纪以后，因为出现了一个异端啊，大家知道一个马其安啊，他自己编了一个圣经啊，那当然有很多偏误的地方，这样就启示了这个基督徒们，是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正典收起来啊，正典收起去。所以后来经过了很多探讨， 最后到第四世纪末啊，在这个罗马教区和非教区两大教区同时开，最后就认定了我们现在的新约的二十七卷书为新约的经典啊。所以新约经典的“新”是在公元四世纪就兴。那当然，他会想，那说从这样看，那乃西是正点，乃不是正点，不是人都在定吗？是从表面上看是人在定，但是他这六十六卷书之所以成为正点，乃因为他是神所漠视的，他似乎最后是在人在神的感动下去追认去承认这是神的正点，所以好像说表面上来看是人在选择，实际是乃是神在后边走啊，神在后边走。哇，所以圣经的正点就是这样性啊。那么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刚才讲了圣经的连贯性，跟大家说，而且圣经还有很多众多的特点啊，众多的特点，比如圣经的可摧毁性，看圣经是多灾多难的，这两千年来一直受到各方面的迫害。在罗马时代啊，罗马有个皇帝叫亚克里，他在公元世纪初，他是要把所有的基督徒全部关起来，不准基督教，因为基督徒拒绝对罗马皇帝下跪，对不对？我们只能拜这位，所以他们对基督教是恨之入骨。可后来有人讲说，你光害基督徒行，如果有一本圣经留下来的话，有人看了还会成为基督徒，所以最好的办法要把圣经全烧。哦，后来他就解释的吧，就把所有人收到圣经全部烧掉，烧掉后最后他铸了一枚钱币，啊，写上是基督教已被消灭，现在开始恢复多神崇拜。啊，因为他希腊的都是这个神崇，可是非常有讽刺意义的是，他做完以后，他的继承人君士坦丁，啊，最后是在看到一个异象，在烈日当空里去看见一个十字架，他当时正在和别方的打，最后他的继承者皈依了基督教，所以基督教从受迫的由一要而为国教，对的，最后天主教啊建立了，就这样下来，而且他就让当时的大主教就尤其比武从国库里拿出重金复制了五十本圣经，你看看你刚学了半天，最后他的继承者当了以后又把圣经再复制。然后法国有一个文人，大家知道文艺复兴很有名的一个作家叫沃尔泰啊，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就说，他曾经说过，他说我相信在十年以后不再有人去看圣经，圣经只能保到最图书馆最高的一层，放了布满灰尘，不会有人去看。可是就在他说这个大话的同年，英国政府以50万美金的重金从俄国那边买了一本新约圣经的手抄本，50万美元。可是当时沃尔特著作卖多少钱一本？8分钱，就差这么多。你不是说没人看圣经吗？可是英国政府就能以50万美金的重金去买。而且后来沃尔泰是在1887年去世以后，那日内瓦的圣公会就把沃尔泰住的地方买下来，买下来干什么？印刷圣经。最后就从沃尔泰的住宅，圣经源源不断的就往外印发出去。所以历史是最公正的啊，最公正啊。所以一个哈、啊，一个圣经考古学他说了一段很深刻的话，他说这个圣经的葬礼。哈、啊，上中都敲响了很多次，啊，这个埋葬词也都念过了，但是圣经的尸体从来没有埋葬在这里。他说：“你想想，这个世界上有哪一本书能像圣经这样，在每一卷、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儿，都被这样多的人去分析、去批判、去挑剔、去鞭打，能找得到任何一本书像这样？”但是圣经到现在还是巍然不，到现在他还为这么多人所写所阅读所尊重。为什么？因为圣经是神的道，也是说天地要去，但是我的话不能变，神的道是永立的。而且圣经还很奇怪，圣经从不改版，对不对？印刷了那么次，圣经是现在世界上印刷量最大的一本书，也是翻译成各文字最多一本书，也是第一本被带到月球上去修，牛奶不上了月球，圣经上了月球啊，阿波罗号登月以后就把圣经放在月球上。可圣经印刷那么多次一个字不改，这很奇怪，有哪一本书能做得到？ 比如像我们现在的科学著作啊，尤其那教科书，3年100、5年100，一定要改的。为什么？因为人的认识都是相对真理，对不对？你通过3年5年以后，你又得到很多新的数据，所以一定要把新的数据加进去，但过去的东西要把它纠正掉，对吧？一定要不断的去改，不断 update， 对的。我们经常讲 update， 那就是把新的东西加进去。圣经不改啊，有人说，你看圣经这么好的书，这2000年以来人还很愚昧的时候，你说童女子死人复活还有人相信，那今天科学这么复杂，你要把童女生子人复活去掉，这不是更多人就能救了？圣经说不变，为什么？因为它是真的，就是有童女生子，就是有死复活啊，这是事实。也是很奇怪，2000年以前，大家不要以为那是很愚昧，人就相信童女可以生子，相信死能复活，不会的。你看玛利亚，当玛利亚和约瑟订婚以后，天使是向他说你要从圣灵怀孕，玛利亚怎么样？非常惊慌。他说我虽然订婚还没婚，我怎么会生孩子？他知道这个，但他是顺服了神。当约瑟知道玛利亚怀孕以后，他当时巴勒斯坦的情况是什么样？如果是，那就是他一定行淫了。他还没有跟丈夫，况他怎么会就怀孕了？那一定是有不正当的关系，对吧？那根据巴勒斯坦的话，一定要这个人用石头把他打死。可是约瑟是一个义人啊，你了解的。约瑟就是把他打死，就是偷偷的把他揪掉就完了，但我不跟你结婚就好了。那他也是认为他一定是有理了。那要童女怎么会怀孕？但是也是天使向显现说，告诉你，你只管把他娶过来，因为他是从圣灵怀孕。他约瑟也是顺服了神啊，把他娶过来。所以从当时你看，2000年以前人也知道童女不能生子，而且就以后整个犹太人反耶稣的人都认为耶稣是私生子啊，认为说玛丽是和罗马士兵行淫乱就有生的，一直是这样啊。你不要认为2000年以人就是这样愚昧不清楚，但他从人眼光来看不相信这件事情，但圣经照样这样写。